感谢主，我们今天这堂整个的课程呢，是上内在医治的课程。我们第一次领受的时候，是由何凯伦老师教授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用了四个礼拜的时间上这个课。那么整个内容用了54卷的录音带录制。那么所以当他离开我们之后呢，我们就是借着神在我们的侍奉和生命中不断的消化，那么我们也感受到神差遣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真理传出来，特别是已经成为基督徒或者已经被圣灵充满，可是很多东西好像挣脱不掉，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最需要内在医治的课程的时候。所以我们发觉当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开始来传递，我们也看见神与我们同工。那么这样的一个内容是很多，但是事实上用54周的课程，54卷的录音带，也不是涵盖所有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是我都懂了，我都得着了，好像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们也是继续的要向着这个标杆前跑。那么今天的课程事实上，如果在我们上课过去上课的内容的话，应当也要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来上，但是我们用一个浓缩的方式因为这个课程很重要有关于心思意念的更新。我们提到耶稣基督他呼叫这个拉撒路，他就从死里复活。那么门徒们就去把他的父亲解开以后呢，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好像能够很释放了。可是还有一个部分，虽然看不见外表的一个捆锁，但是在他的思想的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得到那个人里面的思想，而思想这个部分常常是仇敌攻击的一个靶心常常是一个战场。所以因此我们如果要被主得着，或者是说我们要得着一个人，我们应当要得着他的思想。那么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被主得着，我们应当让我们思想更新。好像我们昨天所读的罗马书的12章，那里保罗劝勉所有的跟从主的人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如此侍奉是应当的，我们的侍奉是应当将我们的身体献上，而这个身体不是过去的那种在最终的做罪的器具的身体，是被洁净的，是被医治的，是被成全的。而这个身体的献上呢，很重要的不是必经的解开而已，还有呢我们的思想，我们思想要怎么样呢？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持续的被神变化，我们就能够查验出来什么是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刚才我们听到很多见证提到说，在山下的时候很想要寻求前面的道路或者说主要为什么，可是神没有在第一天让他们明白，经过了这将近6天的时间，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慢慢慢慢的明白过来了，明白了什么是神在我身上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纯全的，是善良的，而且是可喜悦的。当我们明白过来，我们顺服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是喜乐的。哈利路亚，这走主的道路是喜乐的。如果你发觉走主的道路是痛苦的，我们需要站住调整，求主来更新我们，一定是我们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你放心，不是神出问题，神他永远不会出问题，因为他是永远美善的，永远没有改变，不会改变，因为他已经就是这么完全，而你我是需要不断不断的被改变所以因此在这个思想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要用这堂课来提。那我们看到了罗马书的12章2节里面就提到我们的这个心思。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以后呢， 我们就有属神的心思。可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这个旧人呢还在，所以我们需要天天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所以天天都必须有一个更新的一个过程，或者是天天可能都有一些的征战。在我们心思的部分，当神创造的时候是好的，所以在我们里面它不应当是不好的，它是好的，可是在乎你怎么去用它，你怎么使用它。这个战场里面你怎么使用它，用什么来看呢，就是说你用什么建造在你心思的部分。这个心思被创造的时候好像是空的，你是盛装神的灵，盛装真理，盛装属天的，还是你盛装的是黑暗的、消极的、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你的心思这个部位你建造的是什么？你建造的材料是属神的，你的心思就是属于耶稣的国度，你这个人也是属于耶稣的国度。如果你建造的材料是属撒旦的，你就是在建造了魔鬼的国度。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比方曾经呢这个有一个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读一节圣经好了，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当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就更清楚地提到了这个方向。第八章我们读第五第六节，第五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啊。罗马书第八章第五第六节，预备起。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好，那我们看见这个随从肉体，体贴肉体，或者是随从圣灵，体贴圣灵。我们把这个随从这两个字，如果我们换两个字，换成思想，你看这个随从跟那个思想如果交换一下，你再来读啊，一备请。因为思想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思想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看见更清楚地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很大的一个关键是在那个思想。也就是说你的思想充满的是属圣灵的，当试探来的时候你会体贴圣灵而不会体贴肉体。做个比方，曾经呢在一个农庄有一个农夫那边他们的居民呢，因为是不在比较就是说偏野，他们的一些的平常的活动，他们喜欢玩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竞技游戏。什么游戏呢？就是因为他们农庄每一家都有养狗，他们没有养马，他们养狗，所以他们呢就有一个赛狗的这个游戏，就是把每一家把狗在比赛的日子就编号，那编号就看哪一只狗就是打架可以赢啊，那么就拿把那帽子脱下来就收钱，就说看你说哪一只会赢，看谁赢了那个钱就要归他这样子。当然是有点赌博的性质了，我们基督徒不可参与这样的一种方式。游戏可以，但是有输赢就是一种赌博的性质。那我们所提的不是这个方向，我们提的就是来比喻这个思想的一个得胜失败的关键。那么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轮到了有一个农庄的主人，每次轮到他有参加的时候呢，他把他的家的狗提供出来，就是有时候是自己家，你如果你有两只狗也可以比赛，所以这两只狗每次到他那两只狗比赛的时候呢，他猜哪一只狗赢啊都猜得很准。人就说为什么你这么了解你的狗，他说很简单啊，因为我是狗的主人啊，对不对，当然我就了解。他说可是说我们也是养了狗啊，可是到时候比赛就很难拿捏啊， 平常好像是这样，但是比赛时候有时候不一定哎。他说因为看你怎么养他了，他说你是怎么养。他说比方说这一次要轮到这两只狗，一只黑色的，一只白色的。如果我决心让黑的赢，我在这段期间多多的喂它好的，给这个黑色的强壮，给这个白的这段日子就是缺乏，使它软弱。所以当比赛的时候，一定是强壮的会胜过那个软弱的。对，同样的，就是说，在我们思想的里面，我们让谁强壮？我们让我们的肉体强壮，喂饱我们的属地的、属情欲的这个肉体强壮，还是让我们的灵性强壮？多多的在思想的部分成装的是属天的、属圣灵的。就是说，我们在山上进食祷告，好像使肉体软弱，但是喂养了我们的灵性，灵性强壮。所以你在山上如果有什么试探，你很快可以胜过。奉耶稣的名，这个思想不是从神来的啊，我是属神的。你好像很得胜，很容易。为什么？你在山上你已经操练了，你祷告的多，你听神话语多，甚至于你使你的肉体软弱了，你多多的亲近神。看重神的话胜过那个肉体的食物，并不是说肉体的食物不好，对不对？但是在这个阶段里面，你好像更加深的在那里追求，所以你整个属灵的光景是更得胜的。那么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过去就是跌跌倒倒的，但是上山以后他被更新了啊，他觉得身上他好得胜，他不会再想吸烟啊，不会再想喝酒啊，不会再想吸强力胶啊，不会再想去随便找其他的女人啊，这些他都不会。他觉得哇，我从罪中得释放了，非常的欢喜。他说甚至于他还立定了心志，我要去到我的那个那些的兄弟们的面前啊，要告诉他们信耶稣。哎，这个都不错，好像是都有了一个立定了一个很好的心志。那么他下山以后呢，第一天还想说我在祷告山我祷告几小时，我读了多少圣经，我现在开始回家我都要这样。第一天啊很认真，第二天一开始就有一点点不像了啊，晚上就早上起来没这么早了，到祷告山六点半聚会，他可能闷闷闷的就减少了。然后呢发觉电视节目也不错，哇对哦，一个礼拜都没看电视，忽然间看好像很想念啊，这一想念就拼命的，好像很饿的样子，拼命看那个电视。所以看电视的时间很长，忽然间就发觉说好像我祷告少了，我现在应该去祷告。可是坐在那个电视机旁边呢就起不来，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就开始认罪说哎呀主啊，我在山上祷告这么久，怎么下山以后就这么少，减少这么多，哎呀我要回家，我不要看这么多电视。到第二天呢又是相同的光景，又在那边挣扎来挣扎去。没有多久呢电话就来了，他的过去的朋友就找他了，说老兄啊，你怎么这么久没看到你跑哪里去啊？他不敢讲祷告山三个字，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听的，所以说快来赶快来，我们有好事啊！他心里面为之一动，想说我要到过去啊，跟他们传福音吗？可是好像他这几天的光景也不怎么好，又想想说，不管怎么样就过去好了，就过去，一过去啊，那个场合都是他过去犯罪的，闻一闻那个烟的味道，闻一闻那个酒的味道，看看过去他们所做的这些的事情，他的心。那种过去在山上得着的那个更新，那个得胜的力量已经软弱下去了，那个肉体那个情欲的那个力量好像更大的来呼唤他，所以他又再一次的跌倒。所以当他在这样过程里面，他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主啊你为什么又让我失败了，你说这个祷告合不合理啊？因此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知道常常可能会有试探，但是你怎么样胜过试探，在于你怎么样把你自己预备好了没有啊？所以如果你把你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军装穿戴好，预备好，随时征战，你随时可以得胜。但是你在你的这个方面软弱，而在情欲在肉体里面喂养长喂大了，那么你在征战的时候你会偏向那个方向，好像是一个磁铁，那个马蹄形的磁铁啊， 当这个磁铁有两个磁场，但是你偏东一点你就往东，偏西一点你就往西，所以你站的脚步是偏向试探之地，偏向世界，还是你比较亲近神？你更多亲近神，那试探就越多的远离你啊，越来试探你已经就落进去了啊。所以因此啊，我们看见就是说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那么并且我们再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三节到第六节里面提到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虽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在血气中征战啊，我们并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啊。所以当我们啊跟人之间的相处，或者有时候你做一些的协谈的工作，可能如果你用血气，你会发觉你一定有很多的挫折感，因为这不是用血气可以办得到的，需要属灵的能力、属灵的智慧啊来引导我们，并且我们是应当穿戴属灵的全副军装来征战。我们看见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这个地方啊，第三到第六节里面提到，就是说这个仇敌呢，他们用的一种方法，好像一种坚固的营垒，在人的心思的这个部分建筑了这个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呢，像什么呢？是一块一块的砖堆砌上去的。所以当我们要得着人心的这个营垒要除去呢，必须也是一样的，是一块一块的砖拆除的，是一块一块的砖拆除的。就是说啊，把那个不好的你拆除了，你应当把一个好的建筑上去啊，这是一种取代的原则啊。思想的更新是一种取代的原则啊，你不是说啊那个坏的我不要，然后什么都没有建设，应该把那个正确的属乎真理的建设进去啊。怎么样会有这些坚固的营垒啊建筑在我们思想里面呢？有可能是日积月累的，或者是慢慢的形成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山上，我们看的一切都很清新哇，树林有一个十字架在山上，天上的云，有虫鸣声，有鸟的啊鸟的这个叫声，就是一切都是很舒适的，很自然的，很纯净的，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没有一个是可以污染我们的。但是当你下山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充满了很多的污染，如果你不小心你就把它吃进去了。比方说这些的海报，那些的单张张贴在墙上的，张贴在公车上的哦，这些的书报杂志的翻一翻，这些东西都充满了这些的邪情私欲暴力啊，那些的世界的很多的记载，这些东西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收到我们的思想，而就成为一块一块的营垒，影响我们啊，影响我们。所以因此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昨天我们已经开始吃饱不食，我们觉得哇，山上的稀饭好好吃啊啊！因为什么？你饿了几天，所以你觉得吃起来很香啊。那么啊，我们在我们的身体的一种需要里面，我们要食就是吸取一些的营养。我们西方也特别的制作放一些什么胡萝卜啊，就是对身体好的，对你的恢复有好处的。所以当特别是我们现代台湾的一个经济富裕的光景，我们不会随便乱吃啊，不会随便乱吃。如果那个是不营养的，那个是对身体不好的，如果你有孩子你不让他吃，因为说这不好，这会蛀牙，这不好吃的只是会胖而没有健康。我们会选择好的食物，不会来故意的损害自己的身体，这表示你自己是一个有正确的一个求生能力的人啊，求生欲很正确很平衡，你的食欲很正确很平衡，你会去做一个平衡的啊选择。那么没有一个人会去吃那个毒药，因为那个是啊，就是说有问题好，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很饿的时候有一瓶毒药在那里，你不会去吃它的， 因为我再饿我可以忍耐，我不会说因为饿我要去吃毒药。同样的，在我们思想的这个部分也要很小心。你需要承装的是属天的来充满你，而你不能说因为我现在很想看一些东西，很想要增加一些的知识，所以就随便的，没关系，饥饿了嘛，随便看随便吃，在你的思想里面你随便吃，就把那些毒药啊都吃进去，就表明我们没有智慧，不正确。所以因此我们既然知道在我们选择食物，我们不会随便的吃这些有毒的有害的，报章杂志电视一报道说某一种那种油可能有问题，大家都不买了某一种的这个矿泉水有问题，大家也都不买，大家都很敏感的。可是在思想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很小心的来保养，你到底把什么东西放在你的思想里面，这是我们已经被神在山上洁净了，对付了，更新了，那个你的房子打扫干净了，现在你要开始懂得维护，要维护啊，维护它啊。所以我们要来分辨一下，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虽然是我们肉眼所看得见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是在一个属灵的空间，这个属灵空间是用你属灵眼睛可以察觉的。在这个属灵空间有两个战场，有两个国度，一个是属耶稣基督神的国度，一个是属撒旦的黑暗的国度。所以在这个战场里面，我们必须要认识神，并且我们要识破撒旦的诡计啊。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来啊被建造的啊更坚固。那么首先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撒旦他有一些的名称有一些的名称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本质的。比方说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那里提到他是说谎之父，这是他的名称。那么既然他的名称是说谎之父，不必再解释，就是他就是会说谎的。你要知道说谎的根源是属撒旦的。所以你看启示录的那个最后的大结局啊，在那个火湖里面是有哪一些人呢？说谎的，在那个火湖里面，因为他是类属于撒旦的国度。你知道曾经有个小男孩还很小，他的妈妈很头痛，说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怎么回事，很会说谎，很会说谎，满口都是谎言，不知道为什么。他跟谁学的不晓得。那么有一次呢，一个神的仆人去看这个孩子的时候，发觉不是这个孩子说谎，那是在他身上已经附了一个说谎的邪灵在他身上，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必须赶鬼。所以就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在这孩童身上的说谎的这个邪灵恶者离开。所以当这个说谎的邪灵恶者的权势离开这个孩子以后，这孩子就恢复一个纯真一个健康的一个孩子的一个本相啊。所以你会发觉有一些人他专门会说谎话，他可能里面的心思已经被撒旦掳掠啊。所以我们的口一定，圣经里面说我们是一个心造的人，就应当什么跟灵舍说诚实话，弃绝谎言。各位，当我们还没有更新之前，特别是我们可能还不是基督徒之前，常常觉得撒个小谎没关系，为了圆个场，为了使自己有点面子，很多人就会讲一些的谎话。你会发觉谎话好像会生孩子，就说一个谎话要用另一个谎话来补，一个谎话要用另外一个谎话来补，补来补去到最后还是一个破洞，最后还是被刺穿了啊。所以这是我们所提到的第二个。我们看到启示的十二章十节到十一节，那里提到撒旦的这个名称是什么？他是控告人的，他是控告人的。各位，控告人的是属鬼魔的，是属黑暗的。魔鬼专门会控告人。我们从启示录这里提到说，他昼夜控告我们，很可恶，是不是？昼夜控告我们，你说那我怎么办呀？昼夜都被控告，那我们不得安宁啊？可是不要忘了，耶稣基督他 在父神的右边长远为我们祈求。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长远为我们祈求，为众圣徒祈求。耶稣没有歇息，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在父神的面前说我们的好话。哈利路亚。那么我们也看见在约伯记里面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哎呀，因为你太爱他了嘛，你给他太多好的，如果把这些拿掉，看他还跟不跟你啊？他控告约伯。那么我们也看见，就在创世纪的时候，撒旦也在夏娃、亚当的面前控告神，哎呀，你们的神啊，有好的不给你们呢。所以各位，如果今天在我们思想里面有一些觉得说，嗯，神不是对我这么好，神没有这么美善，那个思想是从鬼魔来的，要奉耶稣的名弃绝。如果在你思想里面有一些控告你弟兄的声音，哎，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不是从神来的，你要弃绝。啊，他会在弟兄姐妹中间做一些的纷争，彼此的控告来控告去，这个不是属神的，这个是属鬼魔的，我们要分辨，那个是撒旦的谎言。啊，这是我们所要认识的。所以啊，第三个，我们看见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二十五节，那个地方提到说，撒旦像什么呢？光明的天使。各位，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很天有责，所以我以前小时候认为匪谍就是什么？因为我们常看要画保密防谍的那个海报，那个匪谍都是穿风衣，把领子竖起来，戴一个墨镜。所以在我小时候的想象，凡是穿风衣戴墨镜的人就是匪谍。有一次我们的老师从香港回来，因为他常常去香港，因为他是广东人，我小学一个老师，因为他又比较凶，那我们就对于他我们有点没有安全感。有一次他从香港回来，就给我们看他的照片，他很得意，您看，我一看我就很紧张，因为我小时候有个冒险的精神，我就看到他就在那个禁止摄影的地方拍了一张照片。啊，我们小时候我们觉得禁止摄影一定是国家的机密，所以叫禁止摄影，可是也不一定啊，小时候脑筋就是比较单纯啊。所以我看他说在怎么在禁止摄影的地方拍了一张照片，而且他就是穿一个风衣戴一个墨镜。所以我说有可能我们老师是北别哦。所以我们还跟踪了一下，所以这是我们小时候很幽默的啊，就是那种情况。那我们用这个比喻就是说，很多时候撒旦做的工作不会这么直接，在那个戴一个墨镜穿一个风衣在禁止摄影，然后你看到说我就是匪谍啊，或者说他不必装得青面獠牙的样子说让你吓一跳说我就是魔鬼，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做的，不会的，他不会这么傻。好啊，他是好几千年的啊，这个比我们都有很多年日的啊，所以他不会这么傻。他是什么？光明的天使，他常常伪装光明的天使，不要错了。有一次呢，这个印度圣徒孙大庆啊，他的传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啊。那么他是一个非常倾心爱主的人。有一次他又到了那个他祷告的地方，是一个树林山林里面，退到那个山上那个石头那边，他去祷告。在那边迫切祷告，迫切祷告，就忽然间就看见一个人一身都穿着白衣服。常常我们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开异象啊，做异梦穿白衣服，我们直接就判断说，哇，穿白衣服一定是好的啊，哇，一定就是什么主耶稣的使者，或者就是耶稣向我们显现等等。不要说穿白衣服就是啊，这个东西不是那样的简单的表面的。那个人就是穿了一身白衣服，脸上很和善，带着微笑。哦，伟大的圣徒孙大庆啊，我向你问候，我的主叫我来问候你，我的主，不要说我的主就一定是耶稣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都要很小心。他说我的主向我来，叫我来问候你，哇，你是多么圣洁，多么高贵，多么荣耀的圣徒啊，将来你要被你要被大大的使用，如果你肯拜我的主，如果你肯跟随我的主，我们要把世上的荣华都给你。哎，这个很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那个地方，耶稣基督上山去祷告，哇，最属灵的时候试探来了，对不对？孙大庆他曾经在最属灵最祷告的那个时候呢，那个邪恶的
光明的天使来到他面前，说你来随从我，来拜我们印度教的这个教主，来拜我们这个宗教的主，我要把印度的这个荣华权柄都给你，我要把很多的异能神迹给你，让你去行。哇，各位，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听起来我们很像很戏剧化啊，但是我们自己其实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其实从你遇见的试探你就知道你几斤几两。